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猛掟咗14亿，拆中共根基。北京官场起势咁传呢几件事，突发乌克兰1200公里奇袭，引发欧洲再分裂。西安降下罕见嘅皇毛大雪，民众睇到眼都突埋。琴日都仲系20度。手握中东第二大金库，黎巴嫩却穷到破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2月23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账号用中文宣布，花2亿美元，相当于大约14亿人民币，找合适的电信商或手机供应商，将安全、质量好而且便宜的智能手机铺入去印太。你以为是保了？没急住先，远远不是那么简单。问题只有一个，美国为什么要使2亿美金去改变你的手机？第一，它要便宜和安全打包，强调要用受信任的作业系统。小米、华为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北京给补贴来到去卖间谍手机。现在美国反向贴钱，令到干净的手机卖得一样这么便宜。国务院的目标直指印太，下一个10亿网络用户，庞大目标少不到中国受众。第二，软硬双管齐下，好多人倾起翻墙，只是及住翻墙工具，但真正的瓶颈在手机本身。现在美国不单止给部干净的手机，国务院还同步推出了重磅的一键翻墙网站 freedom.gov。 这个网站使用类 VPN 功能，多平台兼容，可以装在手机上。这套阻吓拳打下来，美国这个是直接将致命的架撑塞咗入去普通人嘅衫袋里面。呢个根本唔系咩手机商战，呢个系美国喺处推动一场数字时代嘅柏林墙倒冧。S 账号新高地话，北京官场非常之担心。议论话，外面嘅声音入嚟啦，里面仲能够稳得住咩？讲到塞住埲墙呢样嘢，好多人嘅身体亦都一样，明明每日都忙到爆晒棚咁，但精神呢好似被塞住咗咁，越补就越攰。越撑越虚。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好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是吗？三高代谢宝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那条 link 呢，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好了，讲完那样东西，我们将话题拉回来北京。外边有人将猛烈砸墙，但中南海内部呢，其实已经算是乱晒龙了。S 账号新高地最新爆料就话，官场内部而家将不得妄议当耳边风，话题一个比一个惊悚。首先就是天象有异，大年初五沙尘暴遮天蔽日，罕见出现蓝太阳，多地山火。官场私底下喺树叽叽咕咕咁话，天显异道，王朝气数将尽，天都黄晒了，仲能够撑得几耐呢？其次是军权有变，2月21号晚间，北京传来不明的枪声，连落地枪都在树震动，体制内都在树传高层分裂，关于张日合的爆料满天飞。独立视频人蔡慎坤收到风话，张日合被关在北京某地，在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局的双重监视之下。加拿大知名视频人盛雪接到某一个老先生紧急来电话，听讲话张日合人已经唔喺度啦， 唔理真相系点样，嗰啲放风都系嚟自北京，亦变相咁证实内部人心已经乱晒路，大家都喺处议论，连大佬张又侠都落到咁样嘅下场，讲忠诚仲有咩用啊？最后系后院起火，官场倾嘅最火热嘅系习家事。听我话齐桥桥旧年底就被软禁喺深圳迎宾馆，习家垄断低价石油，年赚4000亿。习近平有私生子，彭丽媛亲信马兴瑞落马，山东帮冧档等等。官场传说话，家族问题已经系习近平最大嘅软肋。习彭共治出现裂痕，连枕边人都生分啦。呢啲内容有一个共同点，当冷嘲热讽多咗啦，对独裁者嘅恐惧就少咗啦。法学家袁鸿兵日前亦都曾经透露，越来越多官员开始相信习近平是纸老虎。如果这个认知被普及，反噬来得会相当之凶猛。有 S 网友以史为镜，提到史太林最后之谜。史太林聚餐之后回到睡房，一整日都没晒动静。警卫因为有禁令不敢进入，拖到当晚十点才入去，发现史太林搭低在地毡上边，没办法讲嘢。然之后又过咗好几个钟，医生先至入别墅。三日之后，史太林离世。呢件事一直存在于各种分析，特别系怀疑内务部长贝利亚，一系就故意喺度拖延，一系咧就用咗药。网友话，类似嘅阴谋如果发生喺今日，只需要一个人几秒钟，历史就会喺瞬间翻篇。目前外部有美国2亿美金嘅数位重锤，内部有天谴同军变嘅阴影，习近平嘅最后一刻系唔系就喺嗰几秒之间？俄乌战争真正嘅命门，唔单止系前线坦克上，仲有两件事：钱同埋电力。2月22号到23号夜间，乌克兰安全局联手军队用远程无人机精准袭击1200公里外俄罗斯境内一个原油重要枢纽，具体地点是在塔坦斯坦共和国的卡列伊基诺。紧接着，斯洛伐克宣布报复乌克兰。乌克兰官员宣称无人机直接命中泵线和原油储罐，黑烟冲天，设施严重受损，俄方拒绝透露具体损失。重点来了，这个油站是友谊输油管道的枢纽站，将俄罗斯原油泵送到中东欧，主要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虽然从1月底开始，因为乌克兰境内的管线损毁，俄国送往中东欧的原油已经被中断，不过管道可以修复，但是这个枢纽站的水塔一被破坏，就算乌克兰修好自己的管道，俄罗斯亦都没办法将油泵出去。匈牙利、斯洛伐克最近吵着话要恢复供应，前两日先至威胁话，如果乌克兰唔修复管线，就切断对乌克兰电力供应。但目前嚟睇，原油供应冇乜可能喺短期内恢复。斯洛伐克总理飞咗24号对乌克兰出手，切断紧急电力供应，并威胁话否决乌克兰入欧盟。乌克兰呢次行动展现嘅决心，佢将自己推进咗一场更加难缠嘅欧盟内部拉扯。亦面临住报复性断电风险，匈牙利同斯洛伐克提供嘅电力占乌克兰入口量嘅大约70%。如果两个国家减少供电，乌克兰可能必须喺军工生产同民生用电之间做痛苦抉择。路透社话，匈牙利已经实际阻挡咗部分对乌嘅援助。据多方分析，如果俄罗斯无法快速恢复收入，和平曙光或者会更加近。但地缘政治呢，变数仍然好多。结尾要问下大家，你认为乌克兰应唔应该继续打能源枢纽以战逼和呢？仲系应该先稳住匈牙利、斯洛伐克嘅关系，避免自家电力先出问题呢？想象一下，你屋企里边穷到连饭都食唔到啦，但地窖里边却埋满晒黄金，呢、这个就系而家嘅黎巴嫩，国家破产啦。但手里边呢竟然握住280几吨嘅黄金，系中东第二大嘅金库。随住国际金价飙升，黎巴嫩手里边嘅黄金价值翻咗3倍，冲上450亿美金。 成为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关键。但要不要卖黄金，它是令到当局陷入了两难境地。黎巴嫩为什么会欠那么多钱呢？过去的几年，黎巴嫩的商业银行以超高利息吸引民众将美金存了入来。然后银行转手就将这些美金存了入去中央银行。央行将这笔钱来支撑汇率，应付政府开销。这场游戏要想继续玩，美金就要源源不断地入来才得。但是在2019年美金流入枯竭，泡沫正式破灭，那就引发了连锁反应。首先是严重的外汇短缺，导致了银行为了自保强行禁止储户取钱。接着政府宣布债务违约，国家信用破产，黎巴嫩本币价值蒸发超过 90%。老百姓的钱就这样变成了废纸，只能够每日在银行门口抗议。至于这批黄金，是黎巴嫩政府在1940年和1950年代为了稳定币值而累积的，属于国家储备。关键问题是黎巴嫩法律规定黄金只能够看不能够卖，想要动这笔钱必须要通过议会修改法律。现在针对要不要卖黄金，各方都在说嘈喧巴闭。评论人士认为卖黄金是牺牲百姓利益，请求银行和富裕储户。财政部巴西纳富莱汉研究所所长埃米亚·穆巴亚德强烈反对卖黄金，他形容这个就好像卖了家产去救其中一个败家仔，就牺牲了其他四个兄弟姊妹。贝鲁特一家店主艾哈迈德·扎伊丹代表基层心声，他说不要卖黄金，先将那些被领导人偷走的钱还给我们。不过金融危机专家迈克·阿扎尔则指出残酷现实，他认为如果不动用黄金，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央行最终还是会再次违约。有不想讲名的银行家私底下表示，卖了部分黄金能够减轻银行还款的压力，否则银行根本没有钱重组。2月23号吕家民运人士盛雪在 S 平台发文，话刚收到国内消息源的紧急电话，话张若合已经被处决，点样死的暂时还不知道。消息还说习近平已经将中共内部全部都搞定了。围绕军委副主席张若合的消息不断，但真假难辨。近年来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在幕后暗中操控军中的人事布局，引发外界关注。有消息指这次张若合落马被指和他抵制军中夫妻店有关。有分析指出，如果接下来亲彭丽媛的国防部部长董军若获得晋升，或者显示习的军中夫妻店卷土重来。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教授23号透露，习近平深陷信任危机后，彭丽媛是他唯一能够真正信任的人。习长期以来一直在军中开夫妻店，彭丽媛拥有一个实权头衔，中央军委干部选拔委员会的专职委员，之前中共军中旅级以上军官的提拔都要征求彭丽媛的意见，这种做法引发军内将领的强烈不满。袁鸿兵之前引述中共体制内人士的消息指，在去年何卫东、苗华等人落马不到半个月的同时，张若合曾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表示，军委在提拔高级军官问题上存在严重失误，有定于一尊的权力，就要承担定于一尊的责任。高级军官任命不能够再搞一言堂，更不能够搞夫妻店。独立评论人杜正亦都曾经指出，张若合和何卫东以及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发生严重内讧。何卫东和苗华实际上是亲彭丽媛的，亦是彭丽媛插手军中人士的操盘手。旅美时评人江峰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在张若合、刘振立两个实战派将领落马之后，军中信任崩塌，习没人可信。若果彭丽媛走向前台，不是因为他识军事，而是在习近平的棋盘上已经无止可落，这是权力极度虚弱的信号。夫妻店不单止是政治笑话，更可能是权力末路的征兆。袁鸿兵总结， 当前的中共政权已经进入一种末日疯狂的逻辑。习近平在处理军队人事上的猜疑，迫使他依赖彭丽媛，而反而加重了军中的抵触情绪。24号，中共商务部突然宣布将2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等公司的多家子公司，另有20家企业被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监控名单，决定即刻生效。中国出口商不得向清单企业出口军民两用商品，任何外国企业亦都不得向上述公司出口中国制造的产品。上述企业涉及舰船、飞机、雷达、导弹等军事装备研发和生产。这个举动意味着日中争端进一步升级。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佐藤启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这个举动绝不可接受，极其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正式要求中国撤回相关措施。佐藤同时指出，这种仅针对我国的出口管理做法和国际惯例存在重大差异。台湾新投学认为，这次点名40家实体等于将总体禁令具体化、精准化，直击日本军工产业链关键节点。分析指出，这个举动不单只是经贸回应，更加是对高市政权修宪动向的强硬警告。评论人士蔡慎坤发帖文表示，这个标志着中共对日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想话置日本军工企业于死地。日本正处在防卫费倍增计划的关键期，中方制裁可谓釜底抽薪。但蔡慎坤指出，接下来所有外资企业和外国采购商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如果哪一日本国政府和中共发生摩擦，自己是不是都会进入名单呢？日本、美国和澳洲会加大补贴，重启由于成本高昂而关停了的稀土加工厂，日韩会联合开发替代材料，虽然短期内成本极高，但一旦不需要考虑中共的供应链，中共在这些领域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将永久性消失。被制裁的40家企业背后是庞大的采购量，虽然中国出口商是被动执行政策，但实打实的订单损失和随之而来的裁员压力将由国内相关配套中小企业承担。另外，这种对抗性制裁会引发对等报复，日本可以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化学材料上边实施更严厉的对华封锁，比如光黑胶，进一步压缩中共高科技产业的升级空间。蔡慎坤说，好戏刚刚开始，被中共列入名单的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即是前石川岛播磨重工，事后在社交群体的账号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贴文，仅仅是写低了一个日文字，个发音是 Y， 快速地吸引各国的网友关注和热烈讨论。Y 等于中文的 R 或者 O。有网友在讽刺说， IHI 完美地展现了日本的高级酸，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一堆小粉红翻墙嘲讽日本要灭亡了。再看到 IHI 的反应咁淡定，莫名感到好安心，明显懒得理嗰啲中国巨婴。完全理解 IHI， 我听到中国政府嘅奇葩说辞亦系呢个反应。喺度 Y 呢个字我就即刻笑咗出嚟，决定听日多买几股 IHI。另一方面，日本亦都唔退缩。日本防卫上小泉进次郎2月24号首度宣布，计划在2030年度在冲绳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部队。防卫省将在3月2号举行居民说明会，他强调将充分说明部署方针不变，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射程大约60公里，主要拦截飞机、无人机和巡弋导弹，并非针对弹道导弹主力，而是加强岛最空域防护和灰色地带威胁应对能力。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仅是110公里，这个举动被视为台海风险外溢下的前沿加固措施，使到这个岛不再是低成本瘫痪目标，而 而是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够压制的战略据点，同时为日本和美日协作争取决策时间。有分析指出，台海局势升温背景下，日本这个举动属于前沿拒止布局，核心在提高威慑门槛和延迟风险外日时间，并非是进攻姿态，而是加强防御弹性。
2月21号马年大年初五，纽约法拉城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大游行，今年已经是第30届，吸引了各族裔近100000民众到现场观看，现场锣鼓喧天，非常热闹，几十名美国各级政要亦亲自出席，与华人社区同庆新年。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亦参加了这次游行，方阵入边有金龙起舞、舞狮、腰鼓队和旗阵，天国乐团压轴登场，整齐壮观。一位名叫彩旗哥的中国男子，因为亲眼目睹游行队伍，在网上公开表示，自己在法轮功的这件事上，被中共洗脑，欺骗了整整24年。彩旗哥在 X 发文说，2002年他才13岁，正在读初中。有一日学校突然组织全体学生去看电影，到了才发现是放一部污蔑法轮功的纪录片，他那时年纪小，根本不懂事，就这样被灌输了法轮功是什么教的观念，而这个错误认知一直到他来美国之后才被打破。在法拉城现场，彩旗哥全程拍摄法轮功方阵，并同步在 X 上发出影片。当他看到身着古装的几百人的天国乐团走在最前头，忍不住脱口而出，法轮大法好，真大气啊。他还读出华额上的文字，包括真善忍，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他看到很多外国人在队伍入面感到很惊讶，他说如果法轮功真是什么教，根本不可能在美国公开这样存在。今日的场面已经直接戳穿了中共的谎言。在现场观看游行的很多中国人表示感叹，大陆华人赵杰说，他为什么带着子女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他说我原本在国内亦有不错的工作，物质生活并不差，但精神上的追求是被压制的，不能够好像一只猪一样活着，那种生活状况是我不能够忍受的，尤其是不希望我的子女继承我的痛苦。现在的中国不管是道德定是法治都在衰败，很多人活在恐惧之下，甚至不能够好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生活。赵杰期望今日看到这样的游行，我希望这一幕有一日亦能够出现在我的家乡，能够弘扬人善良的一面，弘扬良好的价值观。我希望有一日在中国，法轮功以及各种思想都能够自由发展。法轮大法红传34年，各个国家的志愿者无论情与都在街头的退党中心现场服务，目前全球已有超过4亿5800万勇士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近日前中共央视记者、旅美自媒体人王志安接连卷入两起争议，从字幕组待遇到与盲人维权律师陈刚成的交锋，话题迅速在中文社群发酵。据一位自称前王志安字幕组成员的网友发表长文爆料话，他在2022年6月字幕组成立初期就加入，当时成员有几十人，多为王志安的支持者。爆料指称字幕组工作包含中文字幕以及英文、日文字幕制作，报酬标准分别为每集1000日元与2000日元。该爆料人表示，若果以实际工资换算，中文字幕平均每集需要2个钟头，扣除代扣税后，时薪不到400日元。英文、日文字幕则往往需要8小时以上，实际报酬同样偏低，远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水准。 后期团队要求成员在 Slack 群组随时待命，影片午后下发，晚间即需上线，事情压力极大。王志安赴乌克兰采访期间，长片产量增加，但是字幕费用未见调整，令他最终选择离开。爆料人仲公开一份保密协议，称甲方仅署名黄局拍案栏目组，并非具体法人主体，且保密期限写为持续有效。这件事引发部分网友批评，质疑若果以义工或低薪模式支撑高流量内容与广告收益，恐涉及对劳动的变相压榨。亦有人翻出王志安过去对劳动法与工会制度的评论，指其在劳权议题上出现言行不一的反差。时评人张天亮发文表示，王对他前妻和子女都孤寒，何况外人。另外，王志安近日在社群平台发文质疑陈刚成财务状况，提及其住宅与穿戴品牌配件，引发多名人士公开反驳。原内蒙古官员杜文在贴文中附上两张图片，并请教专业服饰设计人士后得出结论，王志安所指的那条爱马仕皮带根本是假货。王志安作为自诩的资深调查记者，连这一点基本查核都没有做到。媒体人曾曾亦根据王志安贴文中公开的陈刚成住址自行查阅房产记录，发现那套房屋并非王志安所讲的存款购置，而是以55万美元贷款购入，直至2021年仍有超过51万的贷款未还清。曾曾仲指出，美国银行贷款查阅极为严格，能够成功贷到款，恰恰证明陈刚成拥有合法且足够的收入，根本企不住脚。中美对标发表文章，王志安油管频道呢回原立，话王志安公布陈刚成住址涉嫌刑事犯罪，随后王志安删去了附有图片的原文。这次删了的三张图入边，包括曾暴露陈刚成家庭住址的那张，王在新帖中继续阴阳怪气，只是提豪宅不提存款，只提好像爱马仕同款，却不在乎图片，被评为耍小聪明，并强调如果陈刚成已对相关贴文备份，照样可以作为起诉依据。法律层面上，陈刚成之前已经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王志安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多家报道与公开资讯显示，案件首次庭审已在10号举行，法院并将下一次审理定在4月7号，以网络连线方式进行。20号陈刚成日本代理律师已通过王志安律师发出律师函，要求在诉讼期间立即停止一切加害行为，并表示保留在美国提起诉讼并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24号陈刚成表示，关于公开本人家庭住址一事，该行为已超出一般言论争议的范畴，涉嫌违反美国相关法律，亦对本人及家人的人身安全构成现实风险，对涉案者本人保留在美国依法提起诉讼并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我亦郑重呼吁，任何公共讨论都不应该涉嫌违法犯罪，法律程序正在推进之中，我将守护家人的安全并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作恶者绝不姑息。杜文认为，日本程序则重于名誉与人格权的司法认定与责任追究，美国程序则重于现实安全保护与紧急制止，两地程序并行并不冲淡，应以证据先行、安全优先、司法解决为核心路径，避免与舆论对抗替代法律救济。
习近平败北四大军头，挫败拉警部，推翻共产党。盛树揭空军后勤司令部罪恶真相。中共干预日本大选，高市开足火力反间谍，欠薪引嚟夺命报复。中国多地欠中事件不断。 拿大华人作家成说，昨晚在 X 平台上透露了自己和一名了解中共体制内消息的老先生的对话内容。据老先生称，没有人再见得到张又侠，听说人已经不在了，具体情况还未摸清楚，有些事处理起身很简单，打一针就搞定，他亦是推测未必准。他说现在自己只得到一个通报，再等两日看一下有没有进一步消息。成说问到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人已经在他手上，这样不怕激起民愤吗？老先生急速地说，哪里有什么民愤，都搞定了，杀一批关一批升一批都搞定，表面风平浪静，实际成班都撑不起。但是有人统计，目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官方网站、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各省门户的网站依然保留住张又侠作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的相片，同时军中清洗还在度继续。据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昨日发表文章爆料，70岁的韩卫国上将将新年前被内部处理，降为政团级退休。韩卫国同已落马的苗华、军旅仕途都发迹于第31集团军，他同刘振立亦曾在陆军共事，两人是河北老乡。另外有人发现，习近平在新年前作寿后，除了在2月24号的《人民日报》上祝贺金正恩外，再没有公开露面，但发贺电并不需要习近平本人执行，所以怀疑习失去自由。据讲军队内部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制衡力量，目前有4股军头势力已正式结盟，意图在危局中保住所谓的大局，亦就是保住中共体制。4股势力分别是：作为前任军委主席胡锦涛，他被认为是中共内部所谓正统的象征，有政变的权利；曾任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范长龙是被中共红军老干部刘华清将军一手提拔的政治保镖；还有刘少奇之子刘元上将，早前刘元亮相时头发染黑，被外界认为这个是重新掌握了军权。他同邓朴方结盟，代表了红二代在军中的骨干力量。最后一个是刘华清，同中共开国上将秦基伟、上将张万年家族。刘华清曾是邓小平之后最有权势的军委副主席，更是绝无仅有进入常委的副主席，其家族在军中根基极深。这4股力量目前据港已达成共识，支持现任陆军司令员李乔铭通过控制局势来制衡最高层及其家族。爆料称李乔铭控制了习近平家人同其在北京的岳母，并掌握中南海的控制权。习家人目前被严密监控，而习的新年被迫在北京度过，无法南下去深圳，正是因为被军方禁足，并且在同军方及元老派进行一系列会议研判中，习近平极度恐惧，向军方承诺不再谋求第4次连任。在谈判中，习近平向以胡锦涛为首的元老帮以及军方老将提出了退休后的政治条件，要求在未来的权力结构中必须为其派系留一个职位，具体人选他点名要求李强继续留任，保留其政治局常委的职位。有消息人士分析，习近平做事毫无底线，现在他控制住警察和中央警卫局，一旦得势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翻身，他不在乎是不是内战，更加不关心经济情况。与此同时，大陆近日大规模展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出走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许思龙分析，这个是在全国范围内消灭潜在的陈胜、吴广、黄卓、方腊，消除对中共独裁政权的威胁，维护中共政权安全。许思龙表示， 中共的扫黑除恶的案件多数都是秘密进行，很多文件和会议都是保密的。邪恶的事当然只能够秘密地做，没有依法办案，辩护律师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必然造成大量的冤案。期间发生了很多荒唐可笑的事，譬如去幼稚园打黑除恶，将公司法律顾问的律师打成黑社会成员，将外来打工仔、无业、失业人员、失学、住学青少年、失独家庭作为扫黑除恶对象。另外，关于习近平的黑料被不断放出，昨日有大陆网友爆料，现在习近平的习字和背书两字放在一起成为禁词。有人发帖，今天一点太阳都没出，我根本不想学习，背书亦没效率，结果微博系统显示此内容中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例，话微博社区公约信息无法发出，被认为和习近平之前的发言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有关。习近平还获得新称号习年寿，寓意可以活150年，会令经济下滑，失业率飙升，自由被打压，器官被消失，会伤人，毁掉国家，令人恐惧逃避，不敢出门。另外，新年期间中共法制频道为塑造军人形象，宣传中共军人一年擦1000次皮鞋。军人讲皮鞋就是利刃，皮鞋越亮利刃越锋利。有评论讲叠皮子擦皮鞋，走正步是中共军人最遥遥领先的技能。大年初八，湖北武汉拉响防风警报，原因不明，但评论区都在度期待有人造反，话共匪打共匪，消灭祸害源头。同一时间，海外博主在 X 平台发出了推翻共产党的新歌，并以之前盛传的《告全国人民书》作为影片的背景。歌词写到，跟住共产党走进火葬场，子女的明天被他埋葬，真相被封，尊严被抢，中国人民不能再让，我们要什么真相，我们要什么未来，我们要什么自由，我们要怎么活，站着推翻共产党，追求新生活，推翻共产党要尊严要体面，推翻共产党追求新生活，推翻共产党中国人要企着活，站着站着站着的中国人。观众朋友，中共高层现在就似无头的乌蝇，群狼无首，解体中共是民心所向。你认为接下来中国会是中共继续执政呢，还是中共走向彻底的解体呢？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呢。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24号在 X 平台发信息，揭露了中共买卖器官的详细内幕。盛雪日前在同南部战区空军工作的 X 先生有一个交流。 X 先生表示，近期参加了一个饭局，席上有一个在长沙做生意的老板，他好饮得，吃饭时他说换了3次肝，2003年换了第一个，用了18万，2014年又换了一次，用了30几万，5年后又换了一次。这个老板借住酒力讲，所有器官都是活的，必须是。老板仲讲，将一个器官从这里移到那里，赶飞机赶火车那种情况好少，真正仲要换身体零件，一定是两个人面对面。那些绿色通道赶飞机更多是演给国际社会看的。另外 X 先生讲，有一个是南部战区空军后勤司令部的熟人，用了60万换了双肾，他还给医生送了30万的利是，供体是一个10几岁的年轻人。 X 先生还提到，有一个上海的老友，原来是东部战区的，他的亲戚从德国回上海换肾，在德国洗肾都是德国政府出钱，连去医院叫的士 都是政府出钱，但是要换肾是不可能排上队的，所以还是回来换。圣说强调，这些证明了这一种罪行有中共军队系统高度参与并受保护。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为了延续自己生命，去牺牲另外一个比他年轻或比他健康的人的生命，他是体制造成这种情况。这个社会整体人的伦理道德败坏亦是到了极致，已经到了极其败坏的程度，就是用钱买命这种事，所以这种事才能够普遍进行。日本8号举行众议院大选，由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不过日本媒体披露，选举期间社交平台 X 出现疑似由中共主导的组织性舆论操作，约有400多个中国系统账号集中散布对高市不利的假信息。专家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付。这些账号所使用的图像中有59个被裁定为 AI 生成，其中43个可能是以中国企业开发的 AI 制作，主题刻意放大日本社会的矛盾，涵盖生活困苦、过劳、美军驻冲绳基地争议等，同时穿插宣扬中共的军队实力。这些 X 账号在众议院选举期间大量发出，国民背叛者高市早苗、高市早苗落台、高市早苗辞职等日文标签，吸引日本的网友关注并提高扩散性。对此，日本高市政府的反间谍活动正式开始，高市将把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为国家情报局。该机构不单只负责收集情报、整合、利用各相关机构的情报，而且通过法律手段制止外国势力的间谍活动，将充分运用这些分析结果，并推进制度设计，以防止来自国外的各种不当干预，从而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就事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对新唐人表示，日本就发觉他已经面临了同台湾非常类似的这一种中共统战宣传或者是认知战的情况，亦讲要同台湾学点样应对，反而促成了台湾同日本在网络安全的合作更加密切。沈明室仲讲，中共的这种做法令全世界各国都能够了解中共目的、意图和手段，面对中共越来越猖獗的信息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共同应付。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发展停滞的问题，企业欠员工的薪水现象亦越加常见。随着社会矛盾情绪不断升温，越来越多民众投入追讨工资的行列，部分民众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报复社会。 X 推主罗翔破幕推墙指出，23号晚间7点，位于海南省海口市解放西路的一处建筑突然发生了大规模火警。事件发生后，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派遣了21辆消防车和77名消防员到场支援。罗翔表示，这一次火警事故很可能和当地清洁工被长期拖欠工资有关。在火警现场，多位清洁人员控诉自己已经超过3个月未拿到工资，推测是受害人故意放火。同一日，G5 京昆高速广合段古家山隧道亦发生了火警事故。招商晨报报道，目击者刘先生表示，事发时是上午11点左右，一辆装住吉子的大货车自燃，刚开始听到三声巨响，跟住感觉隧道震咗起身，车都有啲摇晃。官方第一时间通报话係装载生果嘅车自燃，并未直接提到爆炸，但网友爆料 实际上出事是一辆中国石化的运油车，因为中石化未结清运油车司机半年运费，踢皮扣，又碰上了警察罚款，司机可能心情不好，在隧道里面连撞七台车，引发连环爆炸。另外，罗长仲揭露一宗发生在1月25号的献宗事故，二广高速公路西屿路段发生35辆车连环相撞的大货车事故，死伤人数超过70人。调查后发现有民众因被欠薪而心生不满，在高速公路的中途倾倒润滑油报复社会。网友认为，从海口的火警到广峡段隧道的连环爆炸，这些不再是单纯的意外，而是低层劳工在绝望中的嘶吼。当一个劳动者发现辛勤工作就拿不到薪水，还要面对权力的压榨时，他们眼中的世界已经崩溃。只要欠薪问题不解决，这种社会性的高压锅就随时会引爆。美拜仁邦获伊朗绝密，美攻击伊朗操盘手现身，习国师是伊朗战略底牌，惊爆北京要炸澳洲总理官邸，白宫爆秘密神器直击中共，巴拿马特动武，李嘉诚被扫地出门。今日2月24号，白宫新闻发言人内惠特表示，川普对伊朗的首选始终是外交途径，但如有必要，总统亦会动用致命武力。今日2月24号，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卢比奥在川普发表国情之文前几个小时进入白宫，会向国会白人邦通报伊朗局势的机密简报会，评估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而川普亦会在今日的国情之文中讲到伊朗的问题。而昨日川普总统驳斥假新闻时，亦透露出如果攻击伊朗，执行的人将是海恩将军。川普说，海恩将军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不希望看到战争，但如果决定在军事层面上对伊朗采取行动，他认为这个将是一场轻松取胜的战争。而且海恩非常了解伊朗，他是2025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三大核设施的午夜撤除行动的策划者。海恩只知道一件事，那个就是怎样取胜。目前五角大楼正在中东地区集结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美国军舰和军机力量，远超伊拉克战争，其中包括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而昨日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希腊的克里特岛的苏达湾。克里特岛是美军在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前线基地之一，从苏达湾直线距离中东等热点地区只是需要几小时的行程，可以在数小时内将力量投射到整个地区。福特号将在这里进行几日的补给。福特有两种途径，一是留在地中海和以色列空军合作，作战半径轻松覆盖伊朗首都及核设施；二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和林肯号汇合。但双航空母舰集中同一海域，会令伊朗的无人机、导弹炮和攻击更容易命中。还有一个方案是福特号从东地中海方向突击，林肯号从阿曼湾方向突击，形成南北对准趋势。现在福特号航空母舰停在这里，是向伊朗当局乃至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除此之外，美联社报道超过100架战斗机从美国和欧洲的基地飞往中东，而美国向以色列南部部署了12架 F-22 猛禽战斗机，这个是这个地区兵力部署中
罕见且意义重大的举动。现在外界都在度猜测川普会不会出其不意在今晚国情之民演讲时候就宣布对伊朗发动袭击呢？前国务院官米勒讲，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在国情之民中宣布发动军事冲突，但这个可能就成为川普这样做的理由。亦有人认为礼拜四先是第三轮谈判，要在谈判之后看，如果真是要打击可能会在周末。目前外有美军大军压境的趋势下，伊朗已濒临内战边缘，而在德哈兰多地爆发反政府群众和伊朗政府警察爆发冲突的事件。而昨日俄罗斯报道讲，早上在伊朗全境各地伊朗人的手机几乎在同一时间震动，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条波斯语匿名短信，美国总统是个行动派，拭目以待。而今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出了一份用波斯语直接致伊朗人民的声明，公开呼吁伊朗人和伊朗政府的人加入。内容显示，你好 CIA， 听到你的呼声并希望为你提供帮助，以下是怎样和我们建立安全虚拟联系的必要说明。今日路透社独家报道，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即将和中共达成协议，购买中国制造的 CM302 反舰导弹。这种超音速导弹射程大约290公里，用在通过低空高速飞行来逃避舰载防卫系统。而这款导弹是世界上最好的反舰导弹之一，武器系统可安装在舰艇、飞机或者地面移动车辆上，是打击航空母舰、驱逐舰等大中型水面舰艇的杀手锏武器。伊朗部署这一种导弹将明显提升伊朗的打击能力，对美军部署构成威胁。现在无法确定涉及几多枚导弹，中共是不是推动这个协议。中共外交部回应路透社说，并不知晓有关导弹出售的谈判，中共国防部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而这个很可能会改变美军目前的部署。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在中俄帮助下重建本身的导弹储备、防空系统和其他能力，但如果川普真是下令攻击伊朗，中俄没有展现出支持的意愿。以色列官员分析，中俄不会为了伊朗政权而牺牲本身的利益，他们希望伊朗政权不至于垮台，但他们绝无意愿和美国发生军事对抗。中共担心支持伊朗影响和川普的会晤，而俄罗斯担心疏远川普会将美国推向乌克兰，这个比伊朗更重要。与此同时，网上传出一段习近平的国师金灿荣解释为什么中共这次不会帮伊朗的原因，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中共先会帮伊朗的影片。金灿荣认为，美国亦就是吓一下伊朗，改变不到大格局，中国最多就是口头支持一下伊朗，然后批评一下美国，其他基本上就不做。他还吹嘘，如果中共要出手，咁以色列美国就会好惨。佢透露，中国去年支持咗巴基斯坦，将印度打惨咗。而金灿荣似乎无意中将中共之前嘅底牌透露咗出嚟，因为之前中共唔承认帮助巴基斯坦打印度。金灿荣仲提到，中共军事上支持伊朗会非常谨慎，因为伊朗呢个国家喺一方面特别恨美国，但年轻人特别亲美，所以中共就无法同伊朗合作，只有当伊朗内部全部决心同中共在战略上企在一致，咁中共是有可能帮伊朗。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如果真是开战，中共会不会出兵帮助伊朗呢？今日24号，澳洲总理因为神敏演出 而收到中共炸弹威胁撤离官邸。神韵澳洲巡演在2月25号开始前，神韵在澳洲主办单位收到一些中文邮件，要求神韵取消演出，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大纪元时报获得的一封邮件中威胁讲，澳洲总理官邸周围被放置了爆炸物，如果神韵继续演出就会引爆爆炸物。而多年来，神韵艺术团一直是中共跨国打压行动的重要目标。在执法部门堪培拉总理官邸进行搜查期间，阿尔巴尼斯总理被转移到另一个地点等了几个小时。澳洲联邦警察发言人告诉大纪元时报，24号联邦警察进行了彻底搜查，没有发现威胁物品。神韵在澳洲当地主办单位表示，他们是在2月10号收到一封中文邮件，内容说如果你们继续进行演出，阿尔巴尼斯将会出事，以及其他澳洲高级官员的人身安全亦受到威胁，兼且威胁说只要你们付得起代价，我不会再劝你了，不要后悔。2月22号发送的第二封电子邮件标题为建议停止神韵演出，内容中威胁澳洲总理官邸周围被放置了大量硝化甘油炸药，如果你们坚持继续演出，这样首相官邸将被炸成废墟，鲜血将像河流。而诡异的是，第二封邮件的寄件者自称是陈破空，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员和油管博主，曾在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并被中共拘捕入狱。不过中共在发出此类威胁时，关于冒充他人，包括外国官员和意见人士，大纪元时报已联系陈破空寻求回应。而就在几个礼拜前，英国、南韩和丹麦的领导人亦收到措辞类似的威胁，目的是恐吓观众和场馆管理人员，但是并未发生任何实际事件。神韵艺术团的宗旨是复兴5000年中华文明的表演艺术，是由一群逃离中共迫害的法轮功艺术家创立的。法轮功是一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方法和教义，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长达26年之久，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强迫劳动和强摘器官。神韵的演出以舞蹈形式讲述了修炼者遭受迫害的故事。过去两年，神韵艺术团遭受一场跨国打压运动，包括炸弹威胁、电子邮件威胁和媒体攻击。澳洲联邦警察前特工保罗·约翰斯通表示，电子邮件可能来自海外，信息的威胁性质表明了邮件是来自中共军队或者是国家安全部。他提到，北京并不把神韵艺术团只是视为一个文化组织，而是将他们视为一个揭露人权侵犯行为、挑战中共权威的平台。而澳洲的联邦议员乔伊斯表示，在澳洲恐吓那些以不威胁澳洲文化亦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方式进行宗教活动的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中共无所不用其极来威胁神韵演出，正讲明他们好怕神韵。亦请收睇我哋频道嘅朋友能够更多支持神韵艺术团嘅演出。以上嘅报道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